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大家好，我是刘佳音。时间过得好快呀，这个二月份已经不见了一半的日子了。
是啊，已经二月十七号了。不过呢，星期天我们还是要听广播剧的。
嗯，我刚才说日子特别快的感觉呢，就是一听广播剧啊，我就会有一种感受呢，想起我小的时候坐在家里面，然后呢听着收音机里面的广播剧，那些的细节啊，我其实已经忘记了那个说广播剧的那些的演员的名字，但是呢我还记得那些细节，那些故事的情节，甚至于呢他们所描述的那个画面。
对啊，
到今天我还记得。
真的是这样啊，因为有人就说那个电台就是广播呢比电视那个画面更精彩。
对，因为是我们能够把它充分透过我们的想象力啊，在当中来描绘来绘述的。那我觉得这个广播剧呢也是带给很多人有很多的帮助，特别是我们在广播剧当中呢常常分享一些宣教士的故事啊。之前没人爱的女孩呢让很多听众朋友在当中呢就感受到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现在呢我们在广播剧当中呢播送这个戴德生传，戴德生的故事呢更让我们在当中看到一位宣教士的成长，他在当中经过神的磨练啊，神的打磨，如何的能够呢成为一个上帝所喜悦的宣教士，被神使用。
是的是的，其实今天呢我们听的这个广播剧呢就谈到戴德生，他面对很多很多的压力，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都在他身边发生了。
是，听广播剧呢最不喜欢的就是别人把情节告诉我，所以罗文辉你不能再讲了。
那就讲完了。
让我们赶快呢竖起我们的耳朵来聆听今天的内容。
他本是英伦的富家子弟，却放下一切接受神的呼召来到中国。
他用生命中50年的时间全心全意为黑暗中的亿万灵魂带来福音，他就是中国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牧师。
广播剧《戴德生传》。
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戴德生凭信心到伦敦去学医的情形。他在伦敦舅父家里自己过着简朴而又辛苦的日子，过着一天只有3个便士的日子。事实上戴德生的家并不贫穷，那么他为什么要过这种贫穷的生活呢？他为什么要谢绝亲友们的好意帮助呢？我想您一定可以从过去所讲有关于他的事迹中知道，其实戴德生的目的就是要试验他能不能够借着祷告祈求而直接的从神那里得到帮助。他要证明圣经上的应许是不是每一次都可以兑现。他很清楚的知道在英国要得到亲友的帮助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如果他到中国以后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他要到哪里去求人的帮助呢？如果他没有把握，不能够凭着信心向神祈祷直接从神那里得到帮助，那么将来他到中国之后他又将依靠什么来过日子呢？ 现在我就继续为您讲以后的事迹。戴德生住在赫尔市的时候，他的房东芬曲夫人的丈夫是在伦敦一家轮船公司做大副，现在正巧戴德生在伦敦学医，于是芬曲夫人就请他带领丈夫的一半薪水，并且邮寄到赫尔，这样呢可以节省一些会费。在最近的一个月，戴德生因为忙着预备考试，没有时间到轮船公司去领款，所以他就把自己的生活费寄给了芬曲夫人。他想等他考完了试，再去轮船公司领芬曲大副的半薪，来补自己的生活费。但是事实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样，因为他到了轮船公司，那里的账房告诉他，芬曲大副已经擅自离职，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那个月的薪水不能够照发。虽然戴德生告诉轮船公司的账房说，他自己已经把钱付给了芬曲夫人，但是那个账房并不管这些事。戴德生看轮船公司的账房不管芬曲大副的事，他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只好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舅父的家里。这件事对戴德生的信心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考验，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件事挂在心上。祷告交托以后，他仍然很平静地照常到医院去学医。
哎呀，今天上午这个尸体解剖真的是把我给累坏了。
是吗？我以为只是我自己觉得疲累呢。
我想我只是因为站久了，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不，我觉得非常难过，我想吐，但是又吐不出来，我只觉得四肢无力。
我有看出来，你的脸色很不好。我先给你倒杯水，然后请解剖部的指导员来给你看看好了。
好，谢谢你啊。
哎，你们还没走啊？
还没有，我还要过去找您呢。您就来了，指导员，你看戴德生是不是病了？
嗯，让我检查一下看看。是哦，是，还好啊，都很正常啊。你的手有一个小伤口，是解剖时受的伤
啊？不是，刚才解剖的时候我很小心呢。我想起来了，昨天我在装订本子的时候被针扎了一下。
啊，戴德生，我劝你啊，立刻叫辆马车回家，喊你的家人要辞别，因为你的生命已经很危险了。
什么？我的生命很危险？主给我的使命是要叫我到中国去传福音，我还没去呢，我怎么能就这样离开世界呢？
哎呀，我是不管主叫你去哪里啊，反正我是不信神的，但是你不快坐马车回家，可能没有机会看到你的家人了。
那时候的戴德生已经把钱都寄给了芬曲夫人，哪里还有钱雇马车呢？他只好忍着病痛走回舅父家。到了家里，他请人拿一点热水给他洗手，然后从针刺的伤口处放出一些毒血，但是他实在是太痛了，痛得竟然晕倒在地上。等他醒过来的时候，才看见舅母和一位医生在旁边守候着他。医生告诉他，因为他的身体太弱，抵抗力减低，所以得了这个病。医生劝他每天要喝一瓶葡萄酒，并且尽量吃点肉，这样可以补充身体的营养。但是戴德生哪里有多余的钱买这些贵重的东西呢？他的舅母听了医生的话以后，就照着预备了。戴德生不只是有爱心，同时他更是一个有孝心的人。他虽然病得很重，他却不愿意父母知道，给父母添麻烦，并请舅母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父母。 过了几个礼拜，他渐渐地能走出房间了。这时候他才知道，另外还有两个学医的学生和他同时得了这种传染病，那两个人都死了，而神却听了他的祷告，留住了他的性命，为了使他将来到中国传福音。戴德生的身体渐渐复原了，他在祷告中得到神的感动，叫他到轮船公司去打听关于分取大副薪水的事。当时他没有钱坐马车，而且当时他的身体虚弱，连下楼都需要人帮助，怎么能够走两里路呢？主的话立刻提醒他，奉主的名，无论求什么就必得着，叫他的儿子得着荣耀。这些话语激励了戴德生立刻动身，他毫不犹豫地告诉主，求主给他力量。神的恩典真是奇妙，真的帮助了这个重病多日的戴德生走完了两里路，平安地到达了轮船公司，遇见了上次他见到的那个账房。
哦，你来了，我真高兴，我等了你很久呢。
谢谢啊，我这几个礼拜生了一场大病，最近才好了一些。医生叫我到乡下来休养一段时间。
哦，您准备离开伦敦啊？
是啊，所以在我没有离开之前，对于分取大副的事呢，我还是想弄清楚。
说来真的是很对不起啊，那个上次的报告是我弄错了，原来分取大副还在船上啊，我很乐意把他的薪水交给你啊。
戴德生拿到他应得的钱，付清了医药费，就去找那位解剖部的指导员。指导员看见他还活着，觉得真是个奇迹。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主耶稣的作为，这有力的见证感动的他也信了主，并且只收了戴德生八仙令的药钱，其他的费用都不收了。戴德生算了算还剩下的钱足够回家，就雇了车回到了巴音斯利的家里。戴德生回家以后又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欢迎您下回继续收听戴德生传。
走过熙攘人群，踏遍海角天涯，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他抚慰我心，他怀抱我灵，刺不透的不求回报的爱情，爱到为我降生，爱到为我受死，爱到体恤我一切软弱。他肉身无怨无悔的爱情。 在伤心夜里，他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配，他还爱我如同珍宝。此情山高海爱深，祝你为何对我这么的
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此时此刻，如果药物不能止住你的疼痛，治疗不能疗愈你的伤口，请来到爱你的天父面前，用信心开口祷告吧。
我用信心抬起头。
加入我们，这里是无限飞行号的大家庭。
刚才我们听到的戴德生传呢，说到戴德生他面对的困难其实真的有很多，有自己身体的问题啦，也有人事的困难啊，各式各样的困难都有。
嗯，还有呢，疾病所带给他的这个冲击啊。
对啊。
那刚才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说到广播剧呢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充分发挥我们的想象力。
嗯嗯嗯。
在听这一集广播剧的时候呢，我的脑袋呢就在你跟我之间呢有两个啊，这个佳音的脑袋在打仗。
哦，是吗？
对，
是魔鬼跟天使对话。
不是，不是，一个呢，就是我在想象呢，戴德生呢是一个胖胖的、开开心心的、啊，非常单纯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另外一个呢，就在想象戴德生是生病了，而且呢营养不良，
瘦瘦的，
身子特别弱，特别瘦啊，甚至于呢腰都直不起来的这样一个形象。哎，我就两边在互相的矛盾，互相的在挣扎。
为什么会有这两个形象出现呢？
因为呢。传说啊，胖人呢头脑就特别的简单，特别的单纯，特别的能够在当中呢不怕这些的困难，因为呢、什么事情他都 乐观的去面对嘛、
所以
呢
胖了、
对
有关系的，有关系的，
对呀、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又听到很具体的在这个广播剧当中的一些细节和描述、所以我又觉得戴德生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样子、但是他又很单纯的依靠上帝，他又很单纯的去面对一些人事啊，或者是生活上面的一些的难处，你不觉得很矛盾吗？
因为我看过戴德生他的照片，他是瘦瘦的，高高瘦瘦不胖的，不其实他也是真的会有很多烦恼、
你觉得不觉得其实这个小孩子啊，一出生的时候，甚至于呢他可能在学行走路的时候呢，他总是笑的，总是哈哈哈哈，这样你听到小孩子的笑声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好像心灵特别的安静啊。
是啊，
但是呢人的这个笑容呢就很容易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呢反而减少，
这倒是真的，
是一个反比。
年纪越大呢，就表示你经历的事情越多，你面对的一些苦难啊、压力啊，种种都会比年轻的时候多很多。
对呀、担心的事情啊，或者说挫败的事情的经历呀、就让你见得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你就那个笑容慢慢、慢慢、慢慢的就会减少了。
会有这个情况出现？
有人呢做过一个统计，说小孩子啊，平均一天笑100次。
一百次，
甚至超过100次。
咦，真的吗？
而成年人呢？
成年人，
成年人除了在镜头前面的模特跟演员，他们不算啊，因为他们是这个工作需要。
啊、
除了这些人以外呢，正常的成年人呢，每天笑不过10次。
嗯，太少了。
你算算。100次和10次、
啊，
那么这个笑容呢，其实就代表了你的内心，对不对？你不会说皮笑肉不笑吗？
那不行，不行，不行，
那个是演员或者是苦笑啊。那我觉得其实呢，每个人呢，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历太多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被生活上面的这一些经历呢，去影响了你的这一个乐观的精神。上帝本身赐给我们呢，其实是一个单纯简单的个体，并不是一个这么复杂的，或者说很负面的这样的。每件事情都说，哦，这件事情肯定有很多难处，啊，这件事情啊，不行不行，我不能够把它接过来，不然的话呢，我会经历更多的痛苦。
是是是，不，我认为呢，其实人年纪越大，笑得越少，其实是非常可惜的，因为。现在很多人呢，心理学家或者医生都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心里面开心的话，你常常笑呢，其实对你的健康是有非常积极的帮助的。那么倒过来说，你不笑的话，其实就很容易生病，对啊。
这个是对自己。的确如此，特别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我告诉你，除了对自己以外，对别人也一样，
绝对有影响。
你是不是喜欢在你面前的这个人对着你笑，好过对着你哭？
那当然了。当然了，
那永远呢、那一些呢比较阳光的笑容，比较阳光的性格的这一些同事朋友呢，他们会比较被人接纳。但是呢，如果说整天呢我们都是啊杞人忧天的，或者说不是杞人忧天，真的面对很多的难处就在你眼前、很真实的存在的时候，我们的眉头紧锁，你会发现你身边很多的事情都变得乌云密布。
是是是是，哎，又让我想起，我好像以前也提到过，我家里附近呢有7、8个这个保安员呢、他们都穿着制服在附近啊、做工作。那么其中有一个胖胖的小胖啊，我叫他呢就常常笑的，有人经过呢他就跟你挥挥手，就说哎早啊早啊，早上好，哎你去买菜吗什么的，就很简单的打招呼，你又觉得这个人特别亲切，你看见他呢你也会特别轻松特别快乐。
我特别特别的同意，我记得我的儿子啊、他在有一次呢这个小提琴的考试当中呢、 因为他每一次小孩子们去参加这些考试呢，因为他是皇家考试，都是一个人走进去，父母不能陪同的。当他呢从考场走出来的时候呢，他对着我笑。当时呢，本来我很担心的一颗心呢，我就突然间一下就放松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考得很好吗？他说我不知道。我说那为什么你出来的时候会笑呢？他说因为那个考官对着我笑。
哦，所以互相影响啊。
真的，这种呢就是微妙的感受呢，我觉得其实也能够带给我们今天呢有一个好好的启发啊。我不知道戴德生是不是一个常常微笑的人，但是我觉得戴德生呢却是一个呢常常呢把事情简单化这样的一个人，他把那一些的难处，他把那一些的担心，他把那一些的忧虑呢，都交托在他的祷告里面，交给神。这样呢，他就变成了格外的简单，格外的轻松，格外的快乐的一个人。
哎，我也听有一个人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呢，笑容或者说欢笑，就是两个人中间的一个最短的距离。
没错。而且呢，我觉得如果说除了欢笑以外呢，我们再加上呢交托祷告，那可能呢把这个距离呢又再拉近一点。
是是是是，
让我们能够在当中呢去学习像戴德生一样，这样呢来单纯祷告依靠神，让他呢不单只是有一个简朴的生活，而且呢却是有一个呢丰富的灵命啊。刚才呢在广播剧当中提到了说，在祷告里面奉主的名无论求什么，主必为他预备。盼望呢不单只是戴德生在他预备去中国宣教的这一个过程里面呢他学习这个功课，同时呢真的也很盼望收音机旁边的无线飞翔号的家人还有罗文辉佳音，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功课。
对，
怎么样能够经历到这一句话，只有呢我们自己踏出这一步，踏出祷告的这一步，踏出交托的这一步，我们才能够呢丰富的去经历神的预备，神的恩典。
对啊，圣经也说这个这个心里面如果充满喜乐的话，喜乐的心呢是良药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身体不舒服，甚至真的有病，原来这个病呢不是因为你吃了什么脏东西啊，或者患了什么特别的病，而是心里面不舒服。但如果呢你心里面真的充满喜乐的话，你整个人就觉得快乐，那病也少了。
对，那怎么样能够充满喜乐呢？不是说我们说有就有的。所以呢这个就好像戴德生一样，我们是要在生活当中呢去经历，去锻炼，去学习，去等候的。所以呢你可以呢在你的需要当中，你把你自己的这一个信心交托仰望给神，在你的祷告里面加上好像戴德生所说的一样，我相信神一定会为我预备。
是的，
就是这么简单单纯的一句话，让我们呢就把所有的这一切呢都放在神的手中，去经历你所求的，神必会为你预备。
对，学习交托给神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要需要时间慢慢学的一个功课。那如果听众朋友在这一方面你有什么心得，或者说你有什么疑问的话呢，欢迎你跟我们交流一下。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请你在短信的信息前面加上无限两个字。
在这里呢，佳音还要提醒一下，2月19号正月十五那一天呢，许医师会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所以呢您可以透过13229966322呢来打通无线飞行号许医师热线。
谢谢你今天收听无线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拜拜。当我不求